啊，在昨天的灵修当中，我们看到撒来、亚伯拉罕、夏甲，为了各自的被各自的私欲所牵引而犯罪。但是你们一定要明白，亚伯拉罕、撒来、夏甲这三个人是有不同的。夏甲纯粹是外邦人，亚伯拉罕是神所保守的选民，神所拣选恩戴的选民，撒来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们也理应该在这些事情上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在16章，我们看到他们仍然都是同样被私欲所牵引，啊，仍然是这样被私欲所牵引。然后亚伯拉罕所犯的罪，昨天讲了，亚伯拉罕所犯的罪是什么呢？是与这个世界混杂。亚伯拉罕所犯的罪是与这个世界混杂，与埃及人行淫，然后还包装成好像为了属灵的目的啊，为了实现上帝自己的旨意。我昨天遗漏了一个应用啊，因为昨天的时间关系遗漏了一个应用，遗漏一个什么样的应用呢？啊。就是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原则性的规律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临近末世，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我们也知道临近末世啊，不法的事情就会增多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的败坏也会越来越深啊，黑夜会越来越深。我们常常好，那我想告诉大家听，造成这样一个情况的两种等到什么时候啊？就是两种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有点卡嘛，网络就是不是很顺畅，现在还 OK 吗？古博弟兄现在还 OK 吗？OK，好，造成这个世界往后越来越败坏。当然，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黑暗，它本身就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们是可以从现象当中去看到两种推动力的啊。第一种推动力啊，就是神的教会，或者说属神的百姓。属耶和华的百姓的世俗化，这就是第一种动力，就教会的淫乱，教会与世界的行淫。啊，我们常常讲的所谓的信仰的缺失啊，里面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啊，真理被掺水，根本性的表现就是教会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两样啊，没有任何两样。我之前跟你们讲，教会与这个世界根本性的区别，不是在于我们有圣经，是我们读圣经，世界上读进化论，不是我们有诗歌啊，他们唱流行歌啊，不是我们所以一些传统的教会说，我们只能唱诗歌，不能唱流行歌曲，我们只能读圣经，不能读世上的小说，这些都根本不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根本性的差别，我们与这个世界根本性的差别是我们只单单敬拜耶和华，而这个世界。敬拜各样的偶像，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基督。根本性的区别是，我们在基督属灵的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基督属灵的身体当中，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在神的殿里面。只单单敬拜耶和华，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的信仰，与这个世界迎合，与这个世界迎合。所以，作为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是先要离开 world 进到迦南，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离开啊，没有离开，所以就与这个世界迎合。所以，与这个世界迎合，它才表现出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各种各样的行为，无论是在孩子的教育啊，婚姻啊。啊，对金钱的处理呀，对工作的选择，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使用的全是世界上这一套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根本没有刻在我们的心里，而只是成为我们表面上的一种语言。 既感谢神，感谢主，以马内利这些语言的体系是没有用的，它本身并没有更新我们的心，明白了吗？OK，好的，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方面我们以前常常在灵修各方面都讲的很多了，我盼望你们一定要清楚，就是我们若在基督里面，我们只单单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敬拜神的，这个世界不仅是抵挡神的，而这个世界是用敬拜各样偶像与各样邪灵来行淫，来替代敬拜神的，所以我们与他们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与他们的融合是造成这个世界败坏的一大主因。好，造成这个世界败坏的另外一大重要的推动力，就是罪人把自己当成神。我再讲一遍，一方面是教会的事。一方面是世界的神话，懂了没有？就是当这个世界越来越神化自己，当整个人类越来越神化自己的时候，啊，这种的神话，在以前的古代的历史当中，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君王将自己神化，某一个伟人将自己高举，但是等到末后的时代，是整个世界会被神化，整个人类的群体会被神化。我昨天听一个音频，那个音频。这就是很明显敌方的电台的声音，反正很明显的，他的有一节节目的题目就是说到2024年是人类全体毁灭呢，还是我们终将成为神？就这个，这就只有两种可能，因为他到2024年一定会遇到一个巨大的技术爆发的起点，这个起点会对我们人类的生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就要么我们终将成为神，要么我们就集体灭亡，只有两种可能。所以这个世界到最后败坏，它有两股推动力，一股推动力就是神的百姓与这个世界迎合，这是第一种推动力；第二种推动力就是这个世界整体的神话，明白吗？然后这两股推动力造成的结果，就一定是启示录最后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他所预言的那样，人间的地狱的惨状。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啊，这个是一个规律，而且这个规律呢是不会改变的。而且这个规律呢，也在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在进化。以后我有时间，我也会跟你们讲，它整个世界神话的，它走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基督徒需要去了解这些的。我从来不会跟你们说，你们只是关在教会里面，只是读圣经，只是读属灵上的书籍，你们就会属灵了。但是我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被派往这个世界的，我们是被派往这个世界，是传递天国的福音的。我们当然需要了解这个世界整个的走势的，而且要了解的非常的清楚。明年我会。我稍微做一个预告啊，我今年等到1月份，我会把以前这个几年我所有导读过的文学类的作品全部打包啊，放在快团团上，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价格放在快团团上。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好，很多的慕道友也好，他们可以接触一些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个是第一，但是你们之前上过课的呢，是不需要听。但是在今年，我会着重对你们之前已经经过一些阅读训练的人，做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深入的阅读，因为这方面你们读的书太少了。好，然后等到这两块预备，就是当历史和文历读文学作品是提升你的阅读的理解的能力。我前面讲的二进二二出，但是读历史和哲学的作品对于成人来说就是训练你的思维能力，训练你的思辨的能力。啊，等到这方面的能力做一点储备之后，等到明年啊，或者是今年底，我会带你们读一些重要的书。 就如同之前带你们读再辩论一样的，但是你们需要做好准准备，你们需要做好迎接你的头脑风暴，你需要做好知道这个世界会完全出乎你预料的在变化，所以要一步步的做的啊，所以这个是我补充一下昨天跟你们讲的，所以亚伯兰娶夏甲这件事情在属灵上是有巨大含义。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非常的特别的啊。刚才我请古波弟兄是从第七节开始读的，创世纪十六章第七节开始读。创世纪十六章第七节一开头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要灵修的内容。我们今天灵修内容只灵修创世纪十六章第七节啊，后面的内容。耶和华的使者跟夏甲的对话，我们要放在明天。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的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他就是夏甲。这里交代了极其重要的信息，极其重要的信息。你看，时间、地点、人物啊，时间、地点、人物，谁遇见夏甲？耶和华的使者，这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特定的称谓，叫耶和华的使者。我待会会重点解释什么叫耶和华的使者，因为如你因为因为理解耶和华的使者，是你理解创世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对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的一个重要的点。好，耶和华的使者在哪里遇见夏甲？旷野舒尔。这是个重要的地点。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遇见夏甲？夏甲为什么要去旷野的舒尔？好，所以这里呢，你要稍微了解一点基本的那个旧约时时代。所以你们的圣经里面需要要有一本，你们的圣经当中需要有一些地图的，就是特别是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时期啊，一些重要的地图，舒尔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舒尔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迦南与埃及的边界线，它处在迦南地与埃及的中间，它是甚至是迦南与埃及的边界线。夏甲为什么要来这个地？很明显，夏甲要回娘家，回埃及。夏甲是要回埃及，他要逃回埃及。所以夏甲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要靠喝那些井水的啊，所以他在那个水泉旁遇见他，拦住夏甲，不让夏甲回埃及。因为后面耶和华的使者对他所讲的话，就是夏甲你要回到撒莱那里去。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所讲的话。他为什么要对夏甲讲这些话啊？这个我放在明天再讲。但是今天先要搞明白一件事情：谁来对夏甲讲？这个人到底是谁？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指什么？整个创世纪谈到耶和华的使者今天讲的东西呢，可能会有些理论性，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们需要正确的理解这一点。整个谈到耶和华的使者。在创世纪里面的经文，首先创世纪十六章七节二十二节，首先创世纪十六章的七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11节15节，创世纪24章7节40节，创世纪31章11节，创世纪48章16节，还有创世纪32章的24节，就是雅各跟神摔跤的这一段，雅各跟神的摔跤的这一段，在创世纪里面没有直接点名，这叫耶和华的使者。但是透过何西阿书12章4节点名，这里也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这些为什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概念，我们要花点时间把它搞明白呢？因为它处在我刚才所指的这些经文，都是处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他们的属灵经历重要的节点上，耶和华的使者在他们生命当中出现。好，那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你们之前是怎么？你们你你们之前的理解，或者你们之前听的讲到，别人是怎么讲？这里的耶和华的使者是谁？OK，好的。 你们的答案啊，你们的答案就是无非是就两个，一方面你们认为是天使，一方面你们认为是基督，这两种答案呢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准确的。首先第一个，在我刚才所指的那些经文当中，在我刚才所列举出来的那些经文当中的耶和华的使者绝对不是天使，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在这些经文当中，我刚才所指的。凡是在创世当中涉及到耶和华的使者的经文当中，它都有两个特征，哪两个特征呢？就是在这些经文里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既用第三人称称呼神，又用第一人称称呼神，听懂吗？就是在这些经文当中，耶和这一个人啊，我们首先把他称呼为这个人，他既用。他既在这些经文当中用第三人称称呼神啊，叫那一个神，那一个耶和华，又用第一人称称呼神，叫我。这是个共同的点。那么，如果是天使，天使绝对不可能用第一人称称呼神，绝对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天使是绝对绝，天使是不可能这。这样子，如果是神的天使的话，是不好。所以在这里呢，只有一种可能啊。那么这个是不是直接就是基督呢？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然，这里绝对不是已经是圣子的道成肉身，当然不是啊。因为圣子的道成肉身，一定是要等到新约的时期的，等到马太福音啊。只有到了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圣子才会道成肉身。那么这里到底是指什么？好，首先你们一定要知道，因为从经文本身上来说，它有这个特征，就是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既用第三人称称呼神，又用第一人称称呼神。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只有一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哪一种可能呢？就是他自己是三一上帝的一部分。我再讲一遍，就是他自己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一部分。那么，只有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某一部分，就是神性的某一部分，他才能既说上帝是他的差遣者，又能以上帝的身份说。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是具有神性的，而这个神性，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神性的某一部分。然后呢，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神性的某一部分，所以他既能够指着上帝说神，也可以说自称是神。OK，好，那么他本身，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读到这些时候，我们在思考的重点到底在哪里？不是圣子啊，大家清楚啊，不是圣子，不能这里马上等同于圣子，好像道成肉身了，不是的。不能这样等同的。好，那么我们要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哪里呢？你要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做这样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他用了一个人所能看得到的样子向人显现，无论在这里是向夏甲显现，还是后面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重点。他显现的目的呢，有两重目的。第一重的目的叫做圣理性的目的。好，这里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圣理性的目的。圣理啊，叫圣理，圣道圣理的圣理，圣理性的目的。什么叫圣理性的目的呢？就是神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他的子民、向他的百姓，或者向他所特定的对象，像这里夏甲就是特定的对象，夏甲不能说就是神的百姓，这是一个特定的对象，来显明他自己，并且向他们来表达神对他们的关心和与他们的同在。我再讲一遍，对圣礼，对孟母就是这个礼啊，就是圣礼性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要透过这样一种方式，一种特别的方式， 来向他的选民、他的百姓或者特定的对象来表明神对他们的关心与他们的同在。那么这个圣礼性是什么意思呢？圣礼是指什么呢？我们常常说洗礼是圣礼，圣餐是圣礼。什么叫做圣礼呢？我这里给你们一个圣礼的定义。圣礼的意思就是以外在的有形的事物象征内在无形的从神而来的祝福。圣礼是指什么？圣礼是指用一个外在的有形的事物，比如说饼和杯，比如说水，来表达一个内在的、无形的、属灵的从神那里来的祝福，这叫做圣礼。声音卡了吗？啊，刚才那个定义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的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从神的神性当中来的那一部分，但是他用了一个人能看得到的一个形外在的形状。有形的形状来向人显现的目的，就是一种圣礼性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你所能看得到的，你眼睛所能看得到的一个形状来向他的百姓表明上帝对他的百姓或某一个特定对象的一个祝福、一个同在、一种关系。好，但是你不要误解了。你不要以为上帝这样做是出于他的本性，好像他的本质出于他的属灵的本质，他必须要这样做。是的，这样他这样做的目的，要用这种方式，圣礼性的方式来向你显现的目的，是出于我们的本质。因为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夏甲，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有限的罪人。是出于我们的本质，然后因着我们的本质是无法靠自己直面上帝的，无法靠自己看见神的，因为你是属肉体的，神是属灵，是无形无体的，你是有罪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上帝只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向你显现。明白了吗？好，所以这样的一种显现是出于我们的本质，是出于上帝对他的百姓，或者是对他的选民的某一种抚救。好，这个是第一重的，就是圣礼性的一个目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知道，虽然这里的耶和华的使者他本身你不能划等号，他就是基督，然后你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上帝的作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圣礼是什么？最重要的圣礼是什么？当你明白了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作就，耶和华的作为当中，特别是他在与他的百姓的过程，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用一种圣礼性的方式来抚救他的百姓。所以在一上帝的作为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圣礼是什么？当然就是道成肉。就是道成了肉身，所以道成肉身就是上帝做的最伟大的一个圣礼，就是基督的道成了肉身。好，这个是第一。第二，在整个创世纪当中，在整个创世当中，就我刚才读的那些出现耶和华使者的经文当中。它都是包括这里十六章，你们知道十六章这里为什么一下子就马上出现耶和华的使者？你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吗？前面刚刚发生了什么呢？前面你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不是亚伯兰的犯罪，前面刚刚发生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所以耶和华的使者是紧接着上帝与他的选民立约之后立马出现的。所以在创世纪48章的15到16节，雅各曾经说一句话。创世纪48章的15到16节，雅各说一句话，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雅各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这说明什么？说明在雅各的生命当中，他经历到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对他的保守，对他的带领，并且带领他脱离一切的患难，而这样的一种特别的保护，在圣经的创世纪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他就是这些使者，就是特别的保护那些与神来立约的直接紧密关联的人，保护他们的生命，并且保守他们的脚步。好。所以最后呢，我给你们总结啊，凡是你们读到刚才那些经文当中，因为那些经文在后面经文都会注意出现，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概念先帮你们处理了。所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既不等于天使，他又不等于基督，但是他又具备神性，但是呢，他又不是仅仅用第一人称自称神，他也不是神本身，他是出于神的神性。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个特点当中。其实呢，用准确的来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预见了将来要道成肉身的基督，它是将来要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件伟大的圣礼在旧约时代的一个暂时性的预言，它是将来要道成肉身的基督这样一个伟大的圣礼，上帝要这样做。在旧约，在亚伯拉罕、在雅各这些先祖选民的身上，一个暂时性的预言。等到将来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要与我们订立新约。而在现在的这个暂时性的预言跟将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圣经当中，在创世纪当中，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他们都是带着一个特别的使命啊，都是有一个特殊的，好像一个工作，他突然之间出现在选民的面前，而到等他完成这个工作之后呢，他就消失了，就离开了。这道成肉身呢，是神的第二个位格，网络又不稳定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是指圣子神的第二个位格，取了人的样子，成为肉身，成为你可见的人可以看见的人可以看见他被处死，人可以看见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人可以看见他被封在坟墓里面，人可见的，但是他穿上了这个样式，但是这里面有个更重要的点，这个样式永远披戴在他的身上，这是个重点。这个肉身的样式永远与圣子结合了，这个是个重点。所以将来耶稣基督复活，他也永远有他的人性。耶稣基督现在的人性也在天上。所以当不仅使徒们耶稣基督的门徒们看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行走在加利利，看到我们的主这个肉身被挂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被羞辱，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主复活。复活是用你所能看得见的身体向你复活，并且也看到这样一个你所看得见的复活的身体升天。然后启示录里面告诉给我们听，将来我们要也能够看到那个被杀的羔羊。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体。这样的一个身体，已经永远的披戴在基督的身上，这是唯一的区别。而在旧约当中，耶和华的使者的这样一个显现的一个样子、一个样式是暂时的，而道成了肉身的这个肉身成为了永恒，这是区别。所以，我再讲一遍啊，旧约。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的使者的显现，他不仅仅是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在立了圣约的时候，对他的圣约子民的一种保守，然后呢，用他们圣约子民能够看得见的那种圣礼的方式向他们显现。他的第二重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对将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伟大的圣礼，在旧约时代，在目前的这个阶段的一个预言。而这样的一个预言。它与将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方式，唯一的差别是，现在的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他所看得见的这个样子是暂时的，但是将来的基督，他为了成就上帝的那个救赎的工作，他所要取的样子是永恒的。 直到永远。你们去想象一下，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个肉身，他是不是仅仅啊，他死了，他的就是我们常常以前在那个比如说有一个人受洗了，总要做一些基要真理的问答是吧？常常会问，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一般是怎么回答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为什么要取了人的样子呢？如果今天你参加初心造就班，牧师问你，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为什么呢？一般的常常的回答就是他取了人的样子，因为要为我们舍命，是不是啊？他为我们舍，就是他如果不是完全的人，他怎么在十字架上死呢？是不是啊？OK 啊，如果他不舍命，我们的罪怎么得洁净呢？对不对？好，但是很好，默默问了一句话，但是你不要忽略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仍然是有肉身的。很好，为什么复活的时候他仍然必须要有肉身？所以你要明白，道成肉身的目的不是仅仅在十字架上被挂一挂、被杀死、被用枪戳透，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那他复活的时候可以不要有肉身，他为什么一定要有肉身呢？哦，他没有肉身我们就看不到，看不到就不相信他复活，还不仅仅是这样。他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耶稣基督的人性？当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圣子从道成肉身开始，他的神性和人性就已经完美的结合在他同一个位格里面，直到永恒了。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为什么在他复活的时候，必须要在一个真实的身体里向你复活？为什么还要在彼得啊，在约翰他们面前去吃鱼啊？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啊，仅仅是为了让你相信他真的复活吗？仅仅让你相信你要摸他的枪伤，摸他的肋旁吗？仅仅是这样吗？对，最重要的就是要向你预示什么？预示将来你也要有的身体，因为它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将来也要和他一样复活的，我们将来也要一样和他一样取他现在所复活得着的那个不能朽坏的荣耀的属灵的圣洁的身体，这是关键。所以这些，我今天用耶和华的使者的这个概念，想告诉你听，上帝的旨意它是一脉相承的，而只是在创世纪在开始向他的向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去显现的时候呢，上帝用耶和华的使者的这个方式来辅救他们，向他们传递重要的信息，啊，来兼顾他们的信心，而这样做是将来那个更伟大的圣礼的一次预演。一次演习，一次预，不叫预表，因为讲预表的，好像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是基督的，好像某种早期的显现，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预演，现在真正演习，是为了不断的，而且上帝跟他的百姓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们是上神不断的恩待我们，抚救我们，让我们不仅在圣经当中读到我们能读得懂的文字，让我们还要能够眼见、亲手摸到那生命之道，这就是他对我们的呼救，来兼顾我们的信心，来兼顾我们知道我们如今被他拯救，就与他同死同活。而这样的信心，亚伯拉罕他现在，我在这个主日讲到不是跟你们讲吗？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知道神是从无到有的，是能让死人复活的神。然后我们的信心是知道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相信、信靠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什么叫做相信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不是仅仅相信这件事情是事实，而是相信这件事情跟我有关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OK，好吗？今天呢是这样子的，我要先把这个概念跟你们去讲明白，因为这个概念跟下面的创世纪的很多的经文是相关的啊。